俄国官员在北韩被驱逐，俄国五地公投要独立，撤光北约边境 80% 军队。菲律宾两大执政联盟现决裂，爆中共策划挑乱菲国政局，激沉中国航母如雷发威，29国联盟南海逼近中共。波音竟然用中国假冒太材料做客机，家属起诉高管。决胜关键，美国五大洲战情一览，两党展开激烈竞争。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21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普京和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还互送了礼物，看起来俄朝领导人融洽，但有消息说在会议期间俄罗斯部长们和北韩官员发生摩擦。另外，俄罗斯的兵力极度不足，已经撤光在北约边境的军队。除此之外，俄罗斯五个地区在线上公投脱离俄罗斯独立。路透社报道说，普京送了给金正恩一辆有俄罗斯版劳斯莱斯之称的 Auris 豪华房车，一套茶具，还有一把海军上将专用的匕首。金正恩就送了给普京包括一副普京的像，还有一个半身雕像艺术品，还有两只朝鲜的名犬。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普京送给金正恩豪华房车之后，先是开车载住金正恩在迎宾馆周围兜圈，然后两个人在公园散步，跟住金正恩开车载住普京返回迎宾馆。不过看上来两人兄弟情深的背后，亦都是各怀鬼胎的心思。H 账号网友发视频显示，俄罗斯访问金正恩的代表团进入平壤谈判大厅就座的时候，一名北韩官员将俄罗斯的部长们赶了出去。俄方出席的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俄国航天局局长鲍尔索夫等人。而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质问北韩官员说，他们会来谈判大厅本来就是按照北韩官方的指示，没有理由要出去，但是北韩官员回应说要等金正恩先入谈判大厅，他们才可以进入，有求于人则必见人三分矮，以前的大佬的霸气似乎荡然无存。有些网友说，曾经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沦为和第四世界勾兑，仲要低声下气咁，普京混到咁样真系尴尬。普京目前喺战场上面临打唔赢嘅困境。今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话，美国政府将暂停所有爱国者防空系统同拦截导弹嘅未完成订单交运。系咩意思呢？就系其他等待美国交付嘅爱国者导弹系统嘅国家系要继续等，因为而家系要先运去乌克兰，直至到乌克兰具备足够嘅能力抵御俄罗斯空军嘅空袭为止。另外，俄军近期对哈尔科夫展开庞大嘅攻势，损失超过30000名士兵受伤。近期情报官员报告话，俄罗斯部署喺北约成员国芬兰同边境嘅士兵基本撤光。俄罗斯已经将驻守在芬兰的超过 80% 的军事装备和士兵都转移到乌克兰进行增援，现在的俄芬边境几乎空无一人。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发文说，近日俄罗斯有五个地区举行了线上公投，公投的主题就是要不要脱离俄罗斯，并声称如果能够脱离，后续将不参与俄乌战争，而且都不承担战争责任。五地独立委员会的代表说，所谓的俄罗斯其实就是一个封建帝国，我们宣布不再支持这个体制，因为我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他们霸占了我们的土地，还将我们当炮灰送去前线成为杀人的工具。现在是宣布独立权利的时候了，因为我们有权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我们正式宣布启动脱离莫斯科进行第一次全民公投。这五个地区分别就是俄罗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库班等。这一次参与公投的人数有560万之多，加里宁格勒有 72.1% 的人同意脱离俄罗斯视为独立国家， 乌拉尔有 68.2% 的人同意脱离俄罗斯，西伯利亚有 63.9% 的人同意脱离俄罗斯，库班地区亦都有 55.2% 的人数过半。以这些数据来看，这些地区大多数人同意脱离俄罗斯而独立。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四次三高代谢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好，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都有问题，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觉得身体变轻，就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但这样也改善很多。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了。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也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亦或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在6月19号，菲律宾副总统亦都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萨拉杜特宣布从现任的总统小马克思的内阁中辞职。专家表示，杜特家族可能已经策划了一场阴谋，这样引发媒体猜测。由于中共问题的分歧，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可能走向决裂。与此同时，有关菲律宾要内战的消息突然增加。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有意破坏菲律宾的政局，背后挑起政变。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职位都是政治任命，萨拉杜特将会辞去教育部长以及反叛乱特别工作小组副主席的职务，但是他将会继续担任副总统这个民选职位。而菲律宾分析家认为，这个是杜特家族想让现任的副总统萨拉杜特取代小马克思总统之位。报道说，萨拉和小马克思的联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存有裂痕。由于对中共政策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小马克思和前总统杜特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所以萨拉杜特的辞职举动并不令人意外。这个不单止代表着这两个人的执政联盟走向破裂，亦都意味着菲律宾最重要的两大政治家族杜特家族和小马克思家族可能决裂，并将出现王朝对决，令到菲律宾变得两极化。菲律宾总统府通讯秘书加拉菲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小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萨拉的辞呈，并透露他没有给出辞职的理由，但是将继续担任副总统。而萨拉在当日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他选择辞职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真正关心教师和年轻人。外界认为，前总统杜特尔特和现任总统小马克思的分歧很大，杜特尔特对中共较为友好。2023年的7月，杜特私人访问中国，并同习近平会面，彼此称是朋友。而现任总统小马克思上台之后就和美国签署了战略同盟，并且明确和西方国家共同压制中共在南海的决心。中共近期在台海的挑衅不断升级，在17号发生撞击菲律宾船只、携带利器打伤7名菲国船员的事件，就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中共的同时，最近发现有关菲律宾要内战的网路谣言激增。根据菲律宾星报报道，几日之内60多个社媒账户发布了有关棉兰老岛独立运动的帖，加剧了很多人对菲律宾要内战、要分裂的猜测。而且这些假信息正在通过例如官方媒体和利用亲北京的社群媒体网站将假信息放大，但是这些信息发现都符合中共的灰色地带战略。马尼拉的德拉萨大学讲师吉尔认为，这个可能和中共试图在南海冲突中操纵舆论有关。中共希望通过挑拨社会矛盾来破坏美菲联盟， 另外，中共在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造谣，目的是通过传播来引发菲律宾国内动乱，左右公众情绪，破坏菲律宾政局和社会稳定，让菲律宾人相信是马尼拉正在挑起南海冲突。另外有消息说，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冲突加剧，中共极度仇恨现任总统小马可斯，正在秘密计划贿赂菲律宾政客和军方，推翻菲律宾现任政府小马可斯，但是本台没办法证实消息来源。在中非南海发生持械肉搏冲突之际，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2024多个海上联盟军演即将在6月底登场。美国媒体透露，这次演习重头戏将会是击沉美国4万吨级塔拉雅号两栖突击舰。这个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首次将类似的航母的巨型战舰作为击沉演练的靶舰。这个亦都显示美国非常重视会同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爆发重大冲突。美国军事网站动力报道说，环太平洋军演中击沉演练在过去一直都是美国演练的项目，亦都同盟友一起累积测试了不同类型的反舰武器和配套战术。而这次选择4万吨级的塔拉雅级两栖突击舰，将为美国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收集有关武器的打击效能，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大型军舰对各种威胁应对能力的数据。资料显示，塔拉雅级两栖突击舰主要部署在西太平洋和中东地区，曾经参与波斯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个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万吨，可以搭载气展船和登陆艇执行传统的长滩登陆任务，亦都可以利用宽大的直通甲板起飞重型的直升机，进而发动垂直登陆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塔拉雅号和中共新款的075型两栖突击舰吨位相似，所以外界猜测所谓击沉演练其实剑指福建号，因为中共拥有山东号、辽宁号、福建号大型航母，所以这种大型船舰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军这种击沉演练不单止考验军舰的战斗力和反应速度，亦都是各国展示海上战力的战略意图。2018年各国曾经演练击沉排水量5100吨的突击舰，当时日本发射了6基反舰导弹，澳洲出动鱼叉反舰导弹，美军就连攻击核潜艇都加入，而且从空中、水面和水下多方面攻击，才成功完成击沉任务。所以这次要击沉4万吨的塔拉雅号复杂性和挑战性更大。报道指出，预计这次潜艇会发射重型鱼雷测试怎样一击致命。今年的环太平洋2024演习将会从6月26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将会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50多个飞机和超过25000人参加。意大利和德国亦都会加入，荷兰、土耳其的军舰已经陆续靠泊日本港口，为军演做好准备。南海盟军串联大搜实力，就是要吓阻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不断挑衅。美国波音公司近期因为频频发生故障和坠毁等空中安全事故而备受质疑。波音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日前已经被要求到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并受到两党参议员的严厉质询。根据美国之音在20号报道，民主党参议员哈桑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波音为什么会使用一家中国供应商提供的假冒替材料。哈桑问话，是什么的系统性失败才会令到波音公司不单止购买了有问题的替，而且还在获得材料之后未能够意识到替是不合格的，并将它安装在飞机上。卡尔科恩说，波音没有购买那些替材料，应该是某个次级供应商购买了那批替材料。波音不知道材料有问题，亦都不知道为什么有问题的替会安装在波音的飞机上。 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质疑波音在全球至少有600家直接供应商，只在中国就有35家直接供应商，这样可能导致波音的质量出问题。霍利认为波音飞机接连坠毁，实际上和波音在美国或者是公司内部不再生产产品有关。现在波音将飞机的生产、制造和专有技术外包到世界其他地区，而不是由美国工程师和工人自己来完成，因此技术和质量都出了问题。而卡尔霍恩说，他曾经读过747机的年度报告，当时波音飞机有 65% 的部件是由美国国内制造商生产。他强调波音是将更多工作带回去美国，而不是将工作外包出去。从绝对水平看，波音在美国的工作占比高达 85% 以上。在6月19号，波音遇难者家属对2018年和2019年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空难的时候负有责任的相关波音企业高层立即展开刑事诉讼，并处于248亿美元的罚款。美国国会小组调查委员会主席布鲁门萨尔说，几乎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应该进行起诉。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有5个州的立法机构最有可能发生翻盘，而他们很可能就是两党决胜的关键。由于哪个掌握了州议会，哪个就有能力影响未来该州的选区划分和投票制度。而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明尼苏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5个州也都就成为了决战的关键。因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竞争。亚利桑那州被认为是2024年大选最重要的州。共和党在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只持有一个席位的多数。民主党一直以堕胎议题吸引选民，但川普将堕胎权交给州决定，可能就很难打击到共和党。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在众议院有56席对54席的优势，在州参议院有20席对18席的优势，而共和党渴望重新控制两院。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在2020年出人意表地获得了多数席位，目前持有400个席位中的199个，而民主党就希望打破共和党对该州的全面控制。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在州众议院以70席对64席占据优势，但是参议院目前陷入33席对33席的僵局。而今年所有134个州众议院席位都将进行改选，但是因为今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并没有好的立法成就，因此民主党可能面临11月份不会全面控制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是另一个总统战场区，民主党以一个席位的多数控制住众议院，但共和党就在参议院拥有6个席位的多数。目前民主党正在关注费城地区的翻转机会，而共和党就专注在西宾夕法尼亚州，那里是支持川普的煤矿业和老工业城镇的所在地，今年的选战应该非常激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